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大家好，农历新年快乐！我是何荣。两岸跟国际大事带您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的朋友，请您按赞、订阅、加上分享，开启小铃铛。美国总统拜登走出白宫，深入基层拼纾困案，美中元首的热线终于打通了，到底释放出了什么样的政治讯号呢？而前总统川普挺过二次弹劾，庞贝奥等前朝官员火速的集结起来，在美国的政坛会再掀起另一波巨浪吗？另外，缅甸军政府派出了装甲车镇压，伊拉克遭受到炮击，东南亚还有中东地区要如何迎接2021年的春天呢？为您马上来介绍今天的三位专家。首先来介绍的是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教授。教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前立委文化大学教授郭正亮教授。教授好。
大家好。
政大外交系副教授黄奎博教授。教授好。
大家好。
好，马上带您关心美国总统拜登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农历的除夕夜通上电话了。拜登推文透露说愿意与中国合作，但是也很关切北京的经济策略、侵犯人权还有胁迫台湾等相关议题。他们两人呢一讲了两个小时啊。习近平强调呢，合作是双方唯一的正确选择，但是台湾、香港、新疆等议题都属于中国内政。来，一开始先快问快答一下，这个农历春节是华人重要的节日啊、哦。两国的元首在除夕夜通上了电话，请问一下三位教授，会觉得意外吗？赖教授，
我觉得有点意外，
有点意外。郭教授，
不会意外，
不会意外。黄教授，
不会，
不会意外。好，郭教授怎么看这个时间点？
不，因为过年前打招呼本来就常常发生啊。那拜登事实上不想破这个局嘛，他已经表达了说我们跟中国会是激烈竞争关系，可是不是敌人关系啊。他用这个词就表示说他后来有很多议题要跟中国谈的，所以就先开个，先破个梗吧啊。那以后再说吧，大概是这样。
所以您怎么看这个时间点？这个点抓了 OK 吗？
不，这个点就是过年前了、啊。那他当然是向中国人民拜年了、
啊。所以您不意外？
不意外。
两位都意外，来，赖教授。
不是，我
基本上不意外了，因为你看到美国内部啊，他们还有很强一股所谓反对美国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的力量。这时候拜登要怎么办？他不可能一上任就跟习近平通电话了，好像表示拜登急着要跟习近平打电话一样。但是正好就是他上任的大概三个礼拜之后就是中国的农历年，所以这个时候打电话给习近平，不是我拜登主动要打给他，是正好过年了、所以拜登对国内的这些所谓的反中势力也可以交代，然后他对中国大陆不管是官方或人民呢，也可以交代说正好是过年，我拜登就代表美国给你打个电话。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等于是刀切豆腐两面光，都不会得罪。
timing 抓得蛮好的。
对，
那为什么会觉得意外呢？
对，因为2月7号的时候啊，拜登在接受专访，
是啊、
就是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台的专访的时候，他说我不是不能打电话，但是我没有机会跟习近平讲话。这代表他之前有在接触，要跟习近平通电话。那很明显的就是在2月7号之前，习近平没有打算要跟他通电话。那怎么在除夕的时候突然间就通上电话了？而且呢，时间是配合中国大陆的时间。为什么？因为拜登是晚上打，习近平是白天打。一般来讲，我在上班的时间，你来打电话给我啊，所以这个时间就很有趣。而且一谈两个小时，一般来讲，两个国家的元首，而且呢，之前的那一任，也就特朗普时代，就川普时代那一任，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然后再往前推的奥巴马时代，也就是拜登当副总统的时候，双方打了7年多，也打得不可开交。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双方之间有非常多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那通常元首在通话之前经由这一些主管外交的人，例如说杨洁篪或者是王毅啊，那彼此之间先开始再去探，然后把一些分歧的东西归类，能够合作的地方归类，然后双方的幕僚都磋商的差不多了以后，最后元首之间来直接对话，那就把一些大方向、大方针把它拍板定案，这个是比较成熟的，
是
比较漂亮的。那一般来讲，所以我会觉得应该是在开始要进行磋商了，可是我们没有看到杨洁篪跟布林肯他们彼此之间开始直接对话在磋商了，
对，
也没看到王毅啊跟他们直接开始在磋商对话。那有元首就直接定方向， 那就代表，而且一谈谈两个小时，我当然觉得很意外。
我们也来看一下，其实美中都把合作摆在前面，这个拜登呢表达关切香港的局势、新疆人权还有台湾的安全，所以他这是不是会是双方在未来谈判的一个筹码呢？郭教授你怎么看？
不，他当然要凸显差异啦，他不凸显差异怎么跟共和党交代？那更何况现在还有预算案要过，
对，
所以不可能去惹别的风波啦。那个赖教授刚刚讲那段是有道理的，不过就是说杨洁篪他也对美国视频演讲把一个很完整的框架都公布了嘛，
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拜登也是一个好的参考啦，就大概中国的思维就是这样，所以也到了可以沟通的程度了啊。所以他刚刚讲2月7号，那就是说2月7号之那时候杨洁篪基本上已经公布了那个框架，
对，
所以他大概有这个思路可以来进行，
有个脉络可循
哦。可是就是说，基本上歧义还是很大啊，所以他还是要讲出一些有哪些点我还是跟你不一样哦，
对，
还是这样啊。可是你还是看到他有丢出一些大家预期中的议题了，比如说气候变迁的合作，那未来这些我认为还会更多了。
好，在春节前夕，其实也看到蔡英文总统呢召开国安会，他也提出了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促成有意义的对话。美中台三边呢，其实都趁着春节发出了一些政治的讯息。那如果想要再往前继续走下去的话，实质上应该做些什么呢？黄教授，您的观察？
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一点复杂，因为这牵扯到三边。那这个三边呢，其实最不太确定的，其实就是台湾跟大陆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三角形，对不对？三角形，台湾跟大陆这其实这关系是目前最难预测的，因为。我个人会判断啊，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再怎么样不会像川普那时候那么坏，也就这个三角形的这一边已经 OK 了。那另外一边就是美国跟台湾，
是
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基本上也没有坏过。我说在蔡英文这几年啦，而且你看得出来，美国给我们的承诺就是那个有限度的承诺，也就是说，反正根据台湾关系法，我会提供你防御性的武器，我会维护你足够的自我防卫的能力，
是，
然后呢，我会支持你台湾的民主，我会让你台湾呢可以有意义的去参加一些国际组织，只要这些国际组织不是以国家主权国家为身份基础的。好，他从以前其实克林顿时代也就这样子，到现在其实也就这样子，
没什么太大，
所以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其实看起来，尤其像这个拜登上来，他用的 Blinken 这些人啊，他本来就是以民主人权放在很前面的这个位置，所以只要台湾，虽然说了，我个人还有我们一些朋友觉得台湾现在有点民主倒退啊、民主独裁啊等等，但美国人其实看的不是那么清楚的。他在太平洋的另外一端，他觉得你台湾就是一个新兴的民主嘛，所以我觉得，蔡政府他讲卖着民主啊、人权啊、自由市场啊。其实他在跟美国关系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最难讲的就是两岸关系。那两岸关系会怎么做呢？蔡英文刚才主持人也讲了，只要愿意在对等尊严的情况之下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可是我们去看蔡英文，他常常我们讲他读稿机就这样，因为他讲的话以前都这样讲，他讲对等尊严的情况之下要跟中国大陆进行交流啊对话，讲好多次了。从过去这几年讲，但中国大陆不理他，表示说一定是有些条件是中国大陆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实质的作为？
两岸怎么可能？不可能的。
赖教授您觉得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我举个例子，韩国瑜提出说什么三个模型，那也是胡说八道。因为只有一条路走，没有别的第二条路走。什么于将军模型，什么什么模型，那个都是胡说八道。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个模型可以走，就是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马英九跟习近平在新加坡拍板定案的。马英九那时候是中华民国总统，是台湾最高的政治领导人，习近平是大陆最高的政治领导人，两岸的最高的政治领导人同样的，而且都是有最高的权力基础的，而且都是有决策权的。
是
他们到了新加坡，那么去拍板定案，拍板定案了以后，台湾这边把它改了，那是我们这边自己把人家改了。那当然蔡英文说，我国民党的时代我不买单，不可以这样子，政策有个延续性，有个延续性的。那你今天你把人家推翻了，那对方当然不接受嘛，那不接受，那就两岸之间就 停摆在那个地方吧。
顺着赖教授的观察哈，我要继续告诉大家，全国人大、政协呢两会在3月4号还有3月5号即将在北京开幕。那因应疫情呢，今年两会呢将只会邀请部分在北京的中外记者采访，而大部分的会议呢也会改用网络视讯还有书面的方式来接受采访。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最新一期的这个《求是》杂志，他发表文章强调，没有贫困的地区的小康就不是全面建成小康的社会。好，我要请教赖教授，是“十四五”规划还有双循环这个规划的细节啊，跟量化指标会不会如期的出炉？您的观察？
我觉得目前他们在降低 GDP 的唯一指标的这个功能，哦，他们并不是说不要 GDP 了，而是说把它原本的这么高的位置把它放下来，
是。
原因很简单，各省为了要达到这个 GDP 的指标，那各省有的时候就会变成盲目的扩张投资，或者是过度的信贷，那么造成了中央每一次发现这个省怎么又失控，那个省怎么又失控，那就是因为当初都用硬指标，就是 GDP。他们现在不是说我不要 GDP， 而是把 GDP 原本的政绩的主要指标把它下降，我觉得这一点是成熟的，就代表他们对于这个量化指标，他们本身已经开始在做弹性调整了，这点了不起哦，哦，这点我们到目前的来讲，台湾还放不下来，美国也放不下来，日本也放不下来，可是中国大陆要调这个 GDP 的硬指标，我觉得这一点是更成熟的一个表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小康社会为什么重要？小康社会就代表说，习近平从上台以来就要对于贫困地区的这个扶贫的一个方法，而且他的贫困地区的方法，你再回想一下，其实有这个商鞅时代变法的这个影子在里面。也就是我并不是我拿钱出来给你，而是你要去工作，那我把基础设施把它做好，然后你农村贫困的地方没有人才，我从城市里面调动这一些专业人才进入你这个贫困区，
是，
然后去一辅导就5-6年的时间，那把你这个地方的经营生产模式建立起来了，他们就会撤回来，但是呢就由你来经营。那贫困地区对中国大陆来讲影响有多大，那是解决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脱贫，
对，脱贫，那是我们几千年的历届的政府，我们从商周一直到现在，我们从来没有解决真正贫困的问题，到今天为止，到今天为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解决贫困的问题，美国你看他贫困的人贫困到什么程度，每一年都还在拿这个食物救济、食物银行来活下去，但是问题就在于中国大陆把贫困地区的人解决以后，这些人有生产力，他就变成有消费力，他有生产力有消费力，他就对于国内的市场的双循环就构成了有一定的贡献。
不过台湾的一个最新的民意脉动，我们也带大家来掌握，立法院出现了至少38个修宪草案交付审查，那有立委就提案呢，这个要修改宪法增修条文当中有关国家统一固有疆域的规定被退回程序委员会。我们要请教郭教授的是，民进党立院党团表示啊，两岸局势这个变化太大了，不可能会有任何的挑衅，执政党能不能够抓到这个修宪的平衡感，您的观察？
我这个2个月前就确定了，
对，
就陈廷飞的案子嘛，就所以这个修宪基本上是不处理
对
有关统独的问题啊，那其实我是很悲观的，我认为搞不好连一条都不会过啊，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紧张，
不用太看得太。
目前最多提案的是18岁公民权嘛，可是国民党会不会愿意只修这一条，我要打个问号了，因为他可能也会要求要隔回同意权啊，要连同审查啊。到最后就是破局了，
是
因为你一定要3/4嘛，所以这个议题因为已经很多次了啦，台湾修宪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要3/4，所以一定要朝野完全愿意开放来做对话，而且要做交易，那这个难度很高。
OK， 所以您对于这个他能够过关是？
我非常悲观，
非常悲观。好，
我
子清，
我很快讲一下，就修宪这个问题，其实在台湾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很急迫的事，因为修宪，对，我们宪法是从中国大陆带过来，用到台湾小小地方，有一点点挚爱难行。但这挚爱难行，难道让台湾没有办法成长吗？好像也没有啊。台湾从过去现在经济成长多快，十大建设一路过来，而且呢，现在多少议题，莱猪的问题，疫苗防疫的问题，后面的经济振兴的问题，低薪的问题，高房价的问题，哪一个不是跟民众最关切的？为什么要急着修宪？
欢迎回到寰宇全世界，我是何荣。农历过年还发生蛮多的事情的。 AIT 美国在台协会他们先前发布了一支贺岁的短片，感谢台湾在关键时刻对美国伸出援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美国在台协会呢，他们发出了这个贺年的贺岁短片，然后呢也以这个美国爱台协会哈作为这个结尾配乐呢，选用周华健的知名歌曲《朋友》。而 AIT 的处长丽英杰呢，放假呢还在台南呢骑这个 T bike 被野生捕获，可以看得出来 AIT 啊大打温情牌，努力做公关。我想请教黄教授，你怎么看这些暖心的动作？
我先讲，就是美国它这些系列都他们所谓的公共外交，公众外交 public diplomacy， 就是我的外交不是只有对你这个官员哦，我还对你当地社会领导阶意见精英一般民众都有，所以他不是今年这样做。如果各位还记得这个梅建华，他当我们这个 AIT 的台北处长的时候，他们就用棒球为主题拍了一个贺岁的短片，台湾人看棒球很熟悉啊，所以那个短片引起很大的回响。但我觉得 AIT 的这个好处，第一个当然就是他在台湾能见度太高，他一言一行大家都会把他赶快放到新闻上来看。第二个就是说，他确实利用了他对于台湾社会的熟悉度，而且他这个熟悉度呢，不只是他自己 AIT 的美方官员，我相信他还从当地聘雇的这些 AIT 的工作人员里面得到很多的灵感。所以你看到这边有些所谓的本土元素或接地气的元素，
接地气
不一定是美国官员想得出来的，
对，
很可能是他们这些台湾当地的雇员或是这个工作人员给的意见，让最后他们汇整起来变成一个蛮好玩的一个短片，
蛮有人情味的哈。
对，
它下面那张那是美牛啊，因为美牛在台湾颇有斩获嘛，实际上就隐含着说，当初你们不是反对成这样，那进来之后，其实它现在销量增加很多嘛，大概就是在影射莱猪了，大概
朋友一生一起走，
然后他最近大概也很高兴啊，因为坦白说，车用晶片他顺利达阵嘛，
不，朋友一生一起走，下一句是那些日子不好过。
对啊，牛跟猪在台湾不一样。
对，
那我是把它是显然是那个意思，就美牛是个政绩啦，
是是，
它是用美牛，
所以其实一切的安排都是有意涵的啦。
当然有意涵啦，美国人很懂得宣传的啦。
OK， 不过在这个时候，我们却要看到在东沙群岛这边啊，气势稍微紧张了一点啊，因为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他们公告了，东沙岛、南沙太平岛在3月1号跟23号要实施军事演训，执行环岛海域对台的实弹射击。不过当中有一个重点啊，就是最大弹道高度，在他的公告的最后一栏啊，他列出了最大弹道高度12000英尺啊，赖教授你怎么看？这个是重点。
我觉得我们在那边做实弹演习，当然那是因为我们的守军在那个地方嘛，但是问题就在于你也不能排除大陆也会在附近，或者是越南、菲律宾也在附近做实弹演习，这个就麻烦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当你台湾可以做实弹演习的时候，你就不能够阻止菲律宾在中业岛做实弹演习，你也不能够阻止这个越南在附近也做实弹演习，因为尤其在太平岛，太平岛大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重点是在越南，越南很多次想要吃掉我们的太平岛，所以当你在那边做实弹演习的时候，越南一定会有反应的，而且中业岛不要忘了，菲律宾也想吃掉我们太平岛，所以当你在太平岛做实弹演习，中业岛的菲律宾也会有反应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蔡英文当局啊，这个国安团队本身在国际局势的变化跟思考盲点太大了。换言之，也就是说，他的焦点只看着中国大陆，
针对攻击，
对，他眼睛只看着。那本来那块防空识别区就是多画的，我已经讲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不应该画的。当时是因为美国帮我们多画的那一块，你想想看，那一块的地区的空域是不是离大陆比较近，离台湾比较远？所以台湾的空军为了那一块地区苦不堪言。
是
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他坦白说，他一起飞就到了嘛。我们这边要飞多久才飞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美国已经帮你多画了，你现在也不敢说回到理性正常来画我们自己的防空识别区，因为这个好像我们的颜面有失。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也多次讲防空识别区不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
理解，郭教授你怎么看？简单回应。
不，这个实弹演习它要有作用嘛，可是事实上大家知道这个在军事上是没有用的。 因为东沙岛跟太平岛台湾是守不住，
守不住了。
所以你演习有什么用？你如果在台湾做一些演习是有意义的，因为确实就是防御上会发生作用。那你这个反而就引起赖教授刚刚讲的嘛，菲律宾、越南也会比照办理。嗯，那你可能就是反而引起区域的紧张啊。所以而且在军事上真的没有用，因为这两个岛都是易攻难守。
易攻难守，
对，象征性的意义还是大于实质上的。
那你求象征，别人也求象征。
我这边有一个危险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海巡署也开始配置一些飞弹。所以为什么弹高12000尺，
而且海军陆战队已经进驻。
对，那海陆归海陆，但是海巡署通常他不会配飞弹。
他是警察，
对，所以他应该是所谓的文人警察的性质为主。那所以为什么现在12000尺，别的国家会怎么看？所以刚刚郭委员讲的，其实我觉得要大家多想一下。
好，这个我们会持续来关注哈。不过接下来把焦点转到美国哈，因为我们要告诉大家，在美国众所瞩目的这个参议院表决前总统川普的弹劾案，最后呢，57名参议员投下有罪的票，43人是投无罪的票哈，没有达到67票的这个宪法门槛。美联社就报道说，川普要准备重建共和党。但是有一份民调，盖洛普在上个月民调呢，在自称共和党员的美国民众之间，川普的支持率还有82%。可是呢，另外一个盖洛普的民调显示，62%左右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需要另一个主要的政党哈。那这也是从2003年调查以来比例上最高的一次。郭教授，你怎么解读这个数字？
我应该是支持一个路线，因为美国都是单一选区制嘛，你变成三党制，那就便宜了民主党。
那之前我们讲过说，比较不太可能会有第三党的空
间，不太可能。所以川普他主要当然57席的这个投票，因为67席才会过嘛。可是显然就是有7票跑票，那他当然首先就是要警告这些人啊，我们目前已经看到他要对某一州的众议员要提出罢免。然后未来他一定会在2022的这个其中选举了啊，然后让那些敢于弹劾他的人不能够连任啊。我觉得他首先做的应该是这件事了，那就造成一个共和党内的寒蝉效应了。
OK，
说你不要惹我，我虽然不一定能成事，可是我要报复你是绰绰有余。
不过共和党内会不会有所谓的茶壶风暴哈？我们来看。就是在2月15号总统日的这一天，川普的车队也现身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个总统日的活动当中。媒体呢也抓到了这个川普，他通过了这个弹劾，他没有被弹劾的愉悦神情。啊，也看到了川朝的官员正在集结当中，包括了前美国国务卿庞贝奥已经证实啊，将会和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O'Brien 共同主持这个尼克森基金会的外交政策圆桌研讨会。而前国务卿季辛吉也将会出席，所以共和党前朝保守派集结在一起，能不能够跟这个主流派，像刚才郭教授所说的，在这个之前呢，先集结，然后相抗衡，2022的其中选举前会不会出现分裂？哈，这个部分的话，请问一下赖教授。
我觉得分裂的可能性并不大了，因为到目前为止，虽然说民调里面有人要主张说要应该有第三党啊，
对，
这个主要呢还是对于过去的建制派的一个反作用力还是存在。换言之，也就是说，当初川普会当选，在美国已经有一股，其实在欧洲也有了，就是有一股风潮，那股风潮就是对于当时的建制派本身已经很厌烦，因为在欧洲发生的跟在美国一样。就是不是共和党执政就是民主党，不是民主党执政就是共和党，那两个党轮流的执政的前提下都没有办法解决美国人的问题，也没办法解决欧洲人的问题，所以当初才会有一股风潮出来说我们想推倒这些建制派。欧洲的马克宏就是这样出现的嘛，
是
美国的川普也是这样出现的，当初在日本的时候东京都的知事也是这样出现的。好，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其实这一股风潮并没有完全消失，那没有完全消失的情形下，再加上跟共和党的川粉的这样的一个整合，所以这个民调说有第三党，不代表这个民调的这些第三党的人都是共和党川粉，但是也不代表啊，这个他们不想把这个他们想要让这个建制派互毙，也没有这个意思，
是，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势是有点复杂的，但是在共和党的内部，你很明显的看到川普的影响力还大。
了解，
那你是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不管是众议员或是参议员或是州长的候选人，你怎么可能去无视于 这个川粉的存在，他这股力量那么大，而且川普他又是一条活尾嘞，他的动作出现
挺过了、
那个、
对，
那个时间是抓得很准嘞、就在于一波不过的瞬间马上就告诉你，而且是用两只手还贴在那个墙，贴在那个玻璃上，这个已经开始了。
我补充一下赖教授，川普搞不好现在还是共和党里面民调最高的，
最高的、
因为共和党的党员的民调川普还有八成，
对，
但如果真的要有一个第三党的话，美国民众需要什么样的第三党？黄教授你觉得？
我觉得蛮同意赖老师刚刚说的，就是其实美国的第三党的几率真的不高，为什么？你看啊，这一次选举总统大选，共和党、民主党，大家都觉得川普也不好，然后拜登又太老或太慢，或者以前的建制派。可是呢，你看投票，
没得选，
对，投票还是出来了，
对，
历史上至少这二三十年新高的投票率，
对，
7000多万人选了其中一个，7000多万人选了另外一个，
对，
所以他们说是希望第三个党，对，那是心理希望，但实际上我觉得他们也是。不能讲逆来顺受了、但至少就是说他只能从两个去选一个，因为我们看最近的例子，就1992年的时候，可能年纪跟我差不多大的观众朋友就知道，这个有个叫做 Ross Perot 裴洛，他去选他第三党，他独立候选人，去选总统，拿到了18%的票，然后后来他的支持者成立了一个叫做革新党还是改革党，然后改革党还在明尼苏达的州长选举还胜利了，
对，
再来呢，没了，
没有了，
就没有了，
跟台湾像不像？
哎、欸、哎、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两党制已经是美国习惯了。哦，对，这样。所以，但我觉得美国大概就是这样，就两党制大家也习惯。包括他为什么有选举人团，大家只讲半天，最后也不改。
所以你觉得第三党成立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
我要这样讲，美国登记有案的政党据说超过100个。所以美国早就是多党制国家，只是他选总统，因为有些门槛啊，还有，所以通常最后我们以为说是两党。
你不觉得台湾也这样？
对，
亲民党啊，民众党、啊，大家都曾经期待一阵子，然后一两年之后就算了。
对，
接下来呢，我们等一下稍后要马上带大家来关心的是中东地区现在逐渐升温的局势，马上回到寰宇全世界。欢迎回到寰宇全世界，我是何荣。中东的伊拉克北部库德族自治区美军基地呢？遭到了火箭攻击，造成了1死5伤的事件。那么，亲伊朗的外围组织“血卫士”坦诚犯案，也表明呢，这就是针对美国占领伊拉克的行为而反击的。耶路撒冷邮报呢，却指出这一次的攻击是为了替伊朗革命卫队的指挥官苏兰曼尼报仇啊。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任以后，中东地区留下第一滴血。这个恐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请赖教授帮我们来评析一下。
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攻击啊，一般来讲确定啊，应该是由亲伊朗的这些民兵组织所组成的啊。目前来讲没有证据证明它是跟这个伊斯兰国有关。
是
啊，因为伊斯兰国它是逊尼派的，那伊朗的跟伊朗的这个亲伊朗的都是属于什叶派的，所以不太可能。啊，这两个派系是水火不容的，
是，
所以我觉得伊斯兰国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证据，也就是说，宣称自己去发动这次攻击的，他也没有办法提出这个足够的证据啊，说确实是他，
是
啊，因为过去的几次恐攻都发生同样的情况，不过他反映出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军到底要不要？整个从伊拉克撤走，因为目前来讲要从3500要撤到2500，撤到2500的时候，它的防务能力就越来越弱了，而这次是3枚的火箭弹啊，我们也看到影片了啊，它是连续打3枚的火箭弹，而且打的是实际上是精准的，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些民兵组织如果它能够获得更多的正规的武器，那对于美军驻守在伊拉克的这些基地跟军人还有他的雇员，就是民间的包商，我估计啊，这个民间的包商相当有可能是跟石油业有关的，啊，因为美军控制在库德族这个就是伊拉克北部的这个地区的话，应该是跟石油探勘是有关的。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现在滞留的兵力主要的是以美国能够获得石油利益为主，
是
啊，然后其他还有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那但是主要的都放在保护它的石油，包括在叙利亚的这些地区都是一样。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些国家都指控美国 啊去掠夺，而且是非法的掠夺他们的国家的资源，所以也给当地的人更多的正当性。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些游击部队或者说这些民兵组织能够攻打美国的这些军事地方是要有民众的掩护的。
嗯，
那很明白的，也就是伊拉克的当地的民众，他们事实上是支持这些民兵组织。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美国
要当心的，
没有办法处理好的地方。也就是说美国他掠夺的这些物资基本上是违法的，而且也是违反伊拉克的民众跟伊拉克的政府，
是，
但是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是，
所以他们才会去掩护他们的游击部队或者他们的民兵组织对于美国军事基地的攻击。
是，不过现在也有一种两种看法不一样了哈，就是说两任的总统他们在做法上也许不太相同，因为美国前总统川普执政的时候呢，曾经说如果美国公民有在火箭攻击中丧命的话，就会立刻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但这次看到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啊，针对在伊拉克所发动的这个意外事件，那么只表示了愤怒还有咎责。前后两任总统不同的做法，还有他们的反击啊，中东国家怎么解读？黄教授，您的观察？
我觉得其实中间你要看到一些外交的操作。
嗯，
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拜登上来，其实1月20到今天播出来，大概也差不多就一个月的时间嘛。
嗯，
啊，其实看不太出来他中东政策的协调，还有跟中东各个利益相关方他们沟通的过程，现在还很早。
对，
你说，而且有些位置根本还没到位嘛。好，那第二个为什么讲说有外交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影子在呢？因为大家记不记得在去年的一月左右啊？伊朗其实也发射了火箭弹，
嗯，
他去打伊拉克西部的美军的基地巴拉德基地，
嗯，
但是呢伊朗在发射之前有跟伊拉克讲说我要打了，
嗯，
所以他发射一堆火箭弹过去无人伤亡，因为人都已经走了，
先通知了，
对，先通知了，这个就是我们讲外交的作用，我要表达我的愤怒，我要向我国内的这些反美的势力交代，但是呢我先跟你讲，那这一次呢，当然刚赖老师也讲这不是伊朗政府自己做的嘛，是他周围的这些比较激进的团体做的，
嗯，
所以伊朗政府其实也管不到他了。那因此你说美国政府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去找伊朗就责，说我要去报复你伊朗，用军事报复，这好像跳得太快了一点点，
嗯，
那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会在想，第一个，那如果拜登下次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拜登会不会做？因为现在已经确定是一死九伤，
是，
而且确实是美军阵亡，
目前最新
阵亡的美军。
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周边的这些所谓反美的势力会不会看？哎呦，这个铁血卫队做了，
嗯，
我也来打一个，
嗯，
那美国会不会因此受到连环的攻击？我觉得这会让局势变得更复杂，就对了。
嗯，好，在中东地区还有另外一个焦点啊，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现在还没有通话。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当然就是以色列啊，总理纳坦雅胡到现在还没有跟拜登通上话，那外界也揣测纳坦雅胡跟前总统的关系，就川普的关系是密切的，也影响了这个以色列对拜登的态度。但是白宫的发言人沙奇则澄清呢，他们期待跟纳坦雅胡通话，但是目前没有准确的时间跟期限。而纳坦雅胡这边则是直言说，跟美方啊，因为在伊朗还有巴勒斯坦的问题上是存在着分歧的。美国跟以色列双边拖延这个通话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啊？是因为没时间呢，还是希望保持距离啊？郭教授，您的观察？
不，你刚才已经把答案讲了，
就是直接
就纳坦雅胡不愿意接电话，
现在是纳坦雅胡的问题。
当然了，啊，因为话不投机半句多啊，那我跟你通电话反而有冲突，那回去还很难解释啊。
嗯，
因为确实巴勒斯坦跟这个伊朗核协议，那巴勒斯坦他当然就是希望继续有川普的计划嘛。
嗯，
那拜登是很尴尬的啦，除了耶路撒冷作为首都之外，
嗯，
那其他部分拜登实际上是不同意的，
嗯，
那伊朗核协议拜登想回去嘛，
嗯，
那这个又会连接到刚刚那个议题了。事实上伊朗是很贼的啦，你不要低估波斯人，我老是在这个节目讲这句话，不要低估波斯人的政治手腕啊。你说血位对他影响不到，我才不相信呢，
嗯，
基本上他就要透露一个讯号了，说你看你把我苏莱曼尼打死了，
嗯，
那现在伊拉克啦，这些民兵没人控制了，
嗯，
没人能控制了，
嗯，
啊，本来苏莱曼尼在，嗯，我们还稳得住啊，
对，
你看现在没人控制了，你美国有人死了吧，
嗯，
啊，这个上就在丢一种讯息了，就是说，哎， 我伊朗我要合隆说了啊，2月21号到期，今天2月17，
快到，
时间也快到，
对，
所以就说一方面就是你核协议你也不面对，然后苏莱曼尼死了，事实上伊拉克到叙利亚一直到黎巴嫩，我们什叶派的民兵，现在是没人可以控制啊，等于是在警告你嘛，那你要不要跟我好好谈一谈？
戴教授，您的观察呢？
我觉得这个对于拜登来讲确实很棘手，因为以色列的问题不解决的话，以色列会成为中东地区的另外一个导火线，
所以他也在看他会不会推翻川普之前的决定。
因为对于这个拜登来讲，他不可能承认以色列所扩张出来的新的屯垦区，他不可能承认，因为当初联合国的安理会已经做决议了，而特朗普是违反联合国的决议，承认了以色列所扩张出来的屯垦区，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拜登有没有办法阻止以色列不对伊朗动手？因为刚刚郑亮已经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就是伊朗说我21号你没有跟我无条件的恢复伊朗的核协议，我的重水核反应炉就开始启动，而重水核反应炉一启动，这个对以色列来讲它就越来越难按捺，因为它的这些浓缩铀的这个我们叫风度了，就是浓度就一直在往上高了，一直往上升的时候，
威胁增加，
对，做成为一个核弹的时间就一直在压缩。
是，
那而且呢，现在的情况是也禁止联合国的这个原能委员会来去做这个完全的监控，这个对以色列来讲，他就会去多想了。坦白说，以色列的多想你也不能够说他错，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你在提炼浓缩铀，而之前是联合国的原能委员会全部都能监控的，那这个东西大家会安心。可是当我现在不能完全监控，你说多少就算都说多少，
盲背在此啊。
那对以色列来讲的话，这会灭国，
对，
因为伊朗是有中程跟这个导弹能力的，那对以色列来讲，他怎么能够忍耐？
生死问题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对拜登来讲，他真的是已经越来越紧张，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如果是以色列要跟美方通上话，纳坦雅胡跟拜登要能够通上话的话，要什么样的一些以色列要看到什么样的一些实质的美方能够提出的一些，
我觉得伊朗核协议要先解决，因为那才是迫切屯垦区的问题，没有那么的急迫，但是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攻击，这个部分压力反而大，因为一旦对伊朗的攻击一旦发生以后，那两国一旦直接交战，你中东地区原来的这种结构就产生变化。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只要跟这个穆斯林的国家发生交战，你其他的国家他就不得不选边站了。
不过在这个时候其实也有一个观察点啊，就是半岛电视台他们报道卡达的外交部长他已经会见了伊朗总统跟外长，那他也期待呢这个美国能够重新回到核协议啊，当然也愿意不计一切的代价协助各国来进行协调。对于卡达这个动作，黄教授你怎么观察？
我们要知道卡达他在中东不是一个传统的大国，好，但是呢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反而有部分直接的利益。这是什么？就是他跟这卡达跟伊朗其实他们有共有一个天然气的这个矿场，他们共很大的一个矿场，我忘记有多，反正世界上很大了。
是，
所以卡达其实只要是伊朗这边相安无事，它天然气可以继续的开发输出，其实对卡达是好事。所以他虽然说扮演一个和事佬，但是不可否认，他也有可能是为了自己那个天然气的生意，在做一些这个保险了，做一些保险或者避险的动作。
欢迎回到环宇全世界，我是何荣。缅甸2月1号发动了这个军事政变之后啊，累计数十万的民众加入了抗议跟罢工的行列。那缅甸军政府呢，在15号实施了第三度全国的断网，包括最大城市仰光、还有密支那、石瑞等商业大城市啊，都出现了装甲车。好，军方呢，那更是直接的啊，向示威者开枪。开出了第一枪呢，那缅甸军方也发布了这个声明，警告说反政变的示威者可能会面临2到7年的监禁。这军方等于是向人民开战了哈。怎么样来观察缅甸后续的情势？要先请教一下赖教授您的观察。
我觉得缅甸问题复杂，而且又难处理啊。但是您说啊，这个军方的这个镇压，然后会不会引起更大的社会运动暴动？
会吗？
我觉得也不容易。因为军方的压力我们有看到了，我目前所观察到就是 军方这次给压力了以后，民众就散掉一部分了。嗯，好，因为这个对缅甸人来说的话，他们太有经验了。也就是说，在过去他们军政府统治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是。
那因此呢，他们也都知道，如果说他们直接跟军政府硬干的话，那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嗯。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军政府他也知道，啊，他也不能够再像过去一样的硬干。嗯。哦，所以我觉得彼此之间事实上都在做试探，因为我们也看到军政府他这次也提到了说，他还是会走回民主。嗯。但他只是要求一年。啊，就是给他一年的时间，然后他会回来。我们也看到军政府他有跟泰国，因为泰国也有发生过军事的，他也想从泰国这边学到一些这个经验，嗯，也就也希望说泰国的总理给他一些建议，说可以怎么来处理。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知道，缅甸的军政府他是有思考到这个泰国的军事政变成功，然后的政治秩序的恢复的情况。可是我觉得泰国的情况跟缅甸是不一样的，
因为当时英拉得到的明星并不像是这翁山苏姬啊。
泰国最主要是因为
这个明星军方不接受啊。
对，
问题在这里。
是，
但是因为泰国跟缅甸不同的地方是在于说，泰国在过去有一个泰皇，而这个泰皇的威望是非常的高，而泰国的军事政变是东南亚国家里面它的发生频率最高的，但是流血是最低的，也就是说每一次的泰国的军事政变流血的几率都很低，人民死亡的都很低，因为泰皇到最后都会表态支持军方，而由于泰皇有很高的一个威望，所以当泰皇介入的时候，一般老百姓他们就会接受，而军方在这个部分里面也降低了流血冲突。可是在过去的缅甸的情况不一样，因为缅甸没有这个泰皇这样的一个最高的精神领袖，所以我觉得在过去来讲，缅甸的军事一旦开始军方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他所采用的镇压的流血就会比以前高，那么甚至这些真人的自焚啊等等的这种激烈的过激的手段就会出现，所以我觉得缅甸的局势啊比这个泰国是完全不一样，而且它的情势更为复杂。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欧美的国家
是
在这个时候不要去添乱，坦白说。
不过您刚刚提到这个欧美国家，包括像是欧盟，还有像是美国跟英国，其实都已经表态了，而且呢都发布声明啊，这个也特别的强调，那么说希望这个军方呢不要对于示威的民众啊有任何的动作。可是现在也看到，像军方呢，他们自己也修改了法律，比如说呢可以不经过法院的许可拘留民众，搜查这个私有的财产。那刚才提到了各国驻缅甸的大使馆呢要求哈不要使用暴力。美国驻缅甸的使馆也在同一天也呼吁当地的美国民众啊，美国公民要就地避难。现在军方最主要的诉求，他们说目标就是举行选举，然后呢把权力移交给胜选的政党。
对，
可是什么时候选没有公布。
对，
好，目前是这样子。所以发动政变的这个正当性到底还能够维持多久？郭教授，您觉得？
我现在表示两边僵住嘛，然后升高压力对峙了，比如说这个赢的那一边就动员群众上街嘛。那输的那边就军方了，他就增加武力，就坦克就进城嘛。那目前听到的还是塑胶子弹啊。那听到了也，他大概也不想用军事镇压的模式，他可能是想抓人，那就用逮捕嘛。所以他说可以判2年到7年啊。那背后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力量在运作了，可是目前我觉得双方还没有达成方案啊。比如说，我认为中国跟日本应该都在后面协助协商了。那西方国家坦白讲非常难介入，比如说美国针对33个的军方
制裁
做制裁，那一点用都没有。
不，联合国现在看到也介入啊，联合国最高人权组织，
对，可是安理会并没有通过，因为中国跟俄罗斯反对嘛。
不，所以他们介入的程度真的看起
来，安理会没有通过，你制裁方案是出不来的啦。所以就是变成个别国家嘛。
但是如果国际上面啊、想尽办法，如果能够介入这样的调停，到底它后续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力？黄教授，您观察，
这个是很复杂的问题啊。我们先讲联合国安理会好了，它基本上它大部分时间取代联合国大会的位置嘛，决定一些国际安全的事务，包括要不要对缅甸制裁。可是呢，在这个案子上面，跟过去很多都一样啊，中国大陆、俄罗斯跟美国，反正两边永远是不同调。那这个其实看得出来，就是说缅甸的政变 好了，就算它发生的因素是内发的，嗯，可是最后控制它这个政变的因素很多是外面的，嗯，大国之间的角力。譬如我举个例来讲，我没有直接证据啊，我是俄罗斯好了，你美国要我去同意制裁缅甸，你拿什么跟我谈？嗯，你拿什么跟我换？嗯嗯。我譬如说这个白俄罗斯那边的，你要怎么样？美国你要怎么样让步等等的，很多东西就变成缅甸只是大国中间下棋的一颗棋子嘛。所以安理会的制裁很少看到大国可以无异议通过的，比较可能就是说发生的这个安全动乱的地方啊，是那个我们叫三不管地带，反正大国都对那没兴趣了。所以常常看到，其实在非洲就很容易，特别是没有油的地方，大国就大家就好，那就好吧，就制裁或怎么样，就只要是大家利益有牵扯在里面，这个国际制裁，特别是透过联合国安理会啊，是很难成功的。而且大家要想到，就算发动制裁了，通常他像美国，他所谓精准制裁这几个缅甸的官员、军方等等等等，可是很多时候，包括是什么重油进口的这个减少或是停止，或者是这个粮食进口的禁止，其实最后倒霉的是谁？
老百姓，
民众先倒霉。对，但是当然这些制裁国他是希望说，我让你民众被逼到没办法了，然后你去对你的政府施加压力，甚至推翻那个政府。可是缅甸可不可能做这样子呢？我是有点怀疑，因为缅甸它其实整个以它的这个主要民族来讲，它相对还是比较平和的。
是，
所以这个后来啊，在国际上其实我们有一个词叫做 smart sanction， 就是聪明制裁。我个人不知道他聪明到哪里了，但他意思就是说，我不要普遍的制裁什么油啊、米啊、什么这些能源，我就针对你这些领导者需要的，我给你制裁。所以我们常开玩笑，像金正恩的那个鱼子酱就被制裁啊，不准鱼子酱不准进口到北韩。
对，
但金正恩他难道就买不到鱼子酱吗？我不想，我当然不知道他吃不吃到，但我觉得他应该
俄罗斯有啊。
对啊，直接就买得到了，
还是拿得到。
对，所以这个所谓聪明制裁到底有没有效，其实在我们国际安全上面也是大家讨论很久，最后也没有个定论。最后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对缅甸其实很重要的，你是要看他的这个军方跟翁山苏姬的民主派，加上介入最力的美国跟中国大陆，他们这些怎么去协调
中间的角力，要
最后
怎
么
样
找出一个，尤其缅甸内部都愿意让步的。所以我觉得军方他的这个一年的期限就是去谈条件的，如果谈不成呢，不排除像泰国一样继续往后延那些选举的日期。
因为最关键的几个经贸国都没有表态，新加坡啦、中国啦、还有中国香港、
日本，
还有日本，都没有表态。
翁山苏姬现在还是被软禁当中哈，那最新的就是他有了第二项的被指控的罪名，就是违反了天然灾害管理法。
对，
下一次的开庭审理日期是3月1号，那不知道会被再控什么样的罪名。比较关心的是翁山苏姬接下来可能的命运会是什么？赖教授，你关心？
我觉得目前军方对于翁山苏姬的指控的这些理由哈，都是轻罪啊，所以很明显的，他事实上是预留谈判的空间了啊。那我觉得目前的情况是，我为什么会一直说欧美的国家不要来添乱？因为欧美的国家对于缅甸不了解，而且他们本身只会添乱。为什么会只会添乱？因为欧美的国家已经习惯用双标了，双标是没有说服力的。例如说，乌克兰明明白白的就是议会政变，而且是美国人操纵的议会政变，而美国人却承认了议会政变的结果。
是，
这个本身，你对军方你来跟我说话。那你美国人，你们欧洲人当初怎么承认乌克兰的军事政变是可以的？那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欧美人已经信用扫地了，所以我才会一直劝说欧美人不要来添乱，躲得远远的。由东盟的国家还有周边的国家相关进来，我觉得现在的解决的办法应该是这样，是双边坐下来谈。怎么样说双边坐下来谈？双边就是军方跟翁山苏姬双边坐下来谈。那当然要有一个斡旋的人坐下来谈，就是说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例如说你对哪些选区你有意见，我们重新验票都可以，或者是说我们定在一个什么样的规则上，或是由第三国，或是由来监督整个选举再来一次。